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在上一个讲次我们谈到李直非常向往黄老政治，然后也提到他不虚诵法孔子思想。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谈另外一个对私有制度他的一个看法。那么生活在私有制度跟那个环境之下的李卓吾，他摆脱了这样的一个偏见呢，他认为啊，人类一切的活动的后面都不免有自私自利的动机。所以他说，农无心则田必芜，工无心则器必鱼，学者无心则业必废，夫思者人之心也。又说，虽圣人不能无势力之心，势力之心亦无人禀赋之自然。那么这个我引自于德业如尘后论和道古录，那么这两段话。那么这种关于人性的看法结论，当然它是从一个人的私心的角度来看，那么思想上来讲的话，它是反映了商业手工业跟当时小农经济发展它的一个取向。而另外一方面，它也有助于凭借着这样的一个观念呢，去认识理学家们所主张的行为。理学家们在口语的表达上常常是把道义啊跟功利给对立起来，实际上是希望拿着仁义道德来调和积极追求的欲。李卓吾就是以他的人性论为根据来批评理学家们所谓的正其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一个说法。所以他三番两次的写信呢，对理学家耿定向的一个看法提出批驳。所以他说，事关公之行事，殊无甚异于人者。又说，翻诗词等反不如市井小夫，僧侣事事口便说时事，做生意者但说生意，立田做者但说立田。那么这是焚书的第一卷答耿师寇，就是耿忠臣了哈。那么这两段话呢，是李卓吾啊拿市井小民跟商人农民的表里一致言行一致，来跟理学家的言不顾行来做一个对照，而且称许有德之言或耳言。他认为只有保持纯真的童心的老百姓啊，才能够讲出这种有德的一种话。所以他写了一篇文章叫《童心说》，那指出理学家身上啊，欲求一句有德之言足不可得，然后说明他出言行事的一种虚假性。那么在李卓吾认为失去了童心，而以从外入者闻见道理为之心呢、啊？那所谓的文件道理，也就是经常挂在理学家口中的仁义道德的一种伦理规范。李卓吾认为这些文件道理都是至多读书释义理而来。理学家读的书主要就是儒家的六经、论语、孟子，因此李卓吾认为六经、论语、孟子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素啊，所以对六经、论语、孟子予以抨击，认为它并不是万事自论呢、啊。那么在藏书当中，他对于许多历史人物的评价也都跟当时理学家有非常大的一个看法的不同，所以然后他也提出了是非无定值的说法。而在德业如尘论当中，他指出真理的道就是像水一样遍地皆是的，所以他反对宋以来的理学家把道啊看作只是少数圣贤当中互相传授继承的一个道统。他认为理学家把孟子以后宋朝理学家以前的人都排斥在道统之外，他认为这是一个污垢，是好自尊大标志的一种表现。而在道德的问题上，李卓吾也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了理学家所强调的传统道德观念。比如说像伊川先生就曾说，如果一个失掉丈夫的寡妇再嫁就是失节，所以有了所谓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这种说法。李卓吾在他的藏书司马相如传论中，他就歌颂那个当时的寡妇叫卓文君啊，卓寡妇跟司马相如的结合，肯定卓文君不带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行为是对的。他说了，斗消小人何足济世，徒失佳偶空负良缘，不如早自觉者忍小耻而救大计。 所以他也反对认为妇女智慧低于男子的见解。李卓夫认为并没有提出什么和传统道德相对立的一种道德标准，所以他反对理学家满口仁义道德，甚至于他认为有些人是被这个传统道德压抑着而无法去跳出来。那么同时呢，李卓夫还看到人们的道德观念跟人们的物质利益之间的关系，所以在答邓石阳的这篇文章里面，他就说穿衣吃饭既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世间种种皆衣与饭类耳，故举衣与饭，而世间种种自然在其中，非衣食之外，更有所谓种种绝与百姓不相同者。那么这样的观点跟他对人性的观点以及他的功利主义是互相联系的，同时也受到他本体思想世界观受佛学的一个严重的影响，所以他也认为学者只宜于伦物上是真空，不当于伦物上辩伦物，归结到一切皆空。那么这就是说，一方面承认了百姓日用即是道，一方面又认为道在衣食之外，而斥责世之庸夫俗子，衣食是臣，手口身口是己，全不知道为何物。那么这是一种入世跟出世并存所造成的一个思想的概念。那基本上来讲，他还是在当时啊，是被作为一个思想的反动者来看待，所以也难怪他的著作呢，在当时呢是被视之为异端学说，而不为当事人所认同的。那么在之后呢，我们想说，像明朝理学的奠后者房中周、刘基山，也都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个思想家。那么我们在这个部分呢，我们就以刘基山为例来说明刘基山的一个思想在明朝末年所具备的一个意涵。以象山王阳明所代表的心学呢，他比较重视心在，他重心在立道德之大本，所以特别凸显良知，也就是创造性的自己，和而功夫纯粹在道德生活的一个内在的内部呢去做。当然真实的道德生活是不能够分内外，应该是一体的。所以陆王之学虽然是以体证心体为主，也必然会在原则上肯定性跟天，肯定气质万物，肯定修齐治平的外望事业，但是这都只是一种原则上的肯定。事实上对于良知发用所创生的一种道德生活之外在的种种内容，并没有积极的说明。于是就心学或者良知学而言，有关于天道言说的本体宇宙论，就如同周敦颐、张载、大成子所说的，只是托带牵连而言，那么也有它不可说的部分。那么不说对良知学的一种成立也没有什么妨害，或者说有关于个人生命深深沉沉的一种经验，那这是道德生活外在的事啊。如阳明所说，便也只是说教的方便，是也可以不说的。比如说像陆象山、像王龙溪、像罗晋溪，那么至于像朱子格物导问学啊，就可以不说。于是良知之说虽然一方面洁净精微，但是一方面呢，若应该要落到生活实践的时候，便不足以来说明道德生活的一个全部，而表现的纯跟薄是因人而异的。如果是纯粹的话，那是浊而不群；如果是薄杂的话，那就会流于玄虚而荡、情势而似的一个阶段。虽然这也可以说是人病，而非良知学本身有误，但何以人依良知之学去做功夫而会有病，便因良知学只是立本之学，而不是道德学的一个全部呢？固然我们说立本之学有它的优先性，如果本不明，末就无从真定。那么这也就是诸子之学总是陷于支离破碎的缘故啊。但是当大本已明，便应该秉持良知大本之理，去进一步来说明生命气质如何才能够是一道德的一种生命气质，家国社会如何才能够是一个道德的家国或者是社会。那么这时候学问的重心呢，不在良知本身，而在良知所涉及的气质外物， 于是生命的经历、家国的政治便不是附属，而是主体。以这样的为重心而说的一种道德学，便可以是一种良知，一步进一步的一种道德形态的一种学问。那这样的一个学问呢，基本的一个涵养或者是落实的一种实践呢，那我们就谈这位学者刘基山。刘基山又叫刘中州，又叫刘启东，又叫刘念台，他是浙江人。那么因为长期讲学于基山书院，所以后来又称为叫基山先生，又叫刘基山。那么刘基山所关怀的一个核心呢，并不是那个超越而内在的活泼泼的良知的心，而是实存的道德生命的性，不是那个跟天同一的创造性的自己的心，而是道德生命之所以为道德真实内容的性。那么这个道德生命以及内容就是性，那这个性就是形上面来说就是性体，就存在面来说呢就是气质，通上下来说的话就叫做气质之性。我们都记得张衡渠张载呢曾经分解人的性为天地之性，后来的理学家们有把它改成为义理之性的，还有就是气质之性。刘基山则认为迎天地间止于气质之性，更无义理之性。刘基山当然不是否认人的有义理之性，而是要纳义理之性于气质之性，也就是他想要和形上形下和心体性体为一体的一个角度来论断的。于是乎心与性之间就有一种一而二二而一的一种辩证性的关系，性是存有地规定了心的内容，那么这个内容就是仁义礼智好善恶恶，那么这就是道德性。心呢是它的一个作用发挥，明显的显发了性的一种光辉，那么这样的作用啊，我们把它称为叫创造性。那么创造性所依的心呢就叫做主体性，而合于道德性跟主体创造性才是真实圆满的心，真实圆满的性。那么这时候便统谓之为性，谓之为心，就无可无不可了。在性既然是通上下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那怎么去通呢？那我们还是要先将性方便区分为形上的形而上的性体跟实存的气质。那形而上的性体是无不散的，因此它所含蕴的也是真实无不散的内容，那么就是所谓的道德性。那么这个道德性总而言之呢就是善，或者是就是诚，是使得心所以能够表现好善恶的作用的最终的标准。而至于气质啊，可能有虚妄驳杂，那就是因为良知的昏昧嘛。所以当良知觉醒的时候，便能够秉良心所含性体自善的一个道德性去好善恶恶，以校正我们气质的一个偏颇，以归之于自善。那么这个时候通性与气质就唯一了嘛。那么可以说通性之上下两层唯一的，那是靠着什么呢？就是靠着心嘛。所以刘基山的学说是可以含摄王阳明学说的，那么他只是说要先立性体的超越的尊严来增定心的一种发用，来防止我们的情的一种荡月，心的荡月，心的荡月，同时也使得良知的发用能够真实的落到生命以收变化气质的一个功效了。但是我们要问的是说，刘基山这样为学的一个功夫关键在什么地方呢？那在诚意跟慎独方面。那么刘基山学术的功夫关键并不是落在于致良知，而是落在诚意的上面。那么他所谓的意，刘基山认为意者心之所存，意所发也。所存的是什么？所存的就是好善恶恶，也就是有善无恶，止于自善的极则。那所发的又是什么？所发的就是真实的道德的好恶。换句话来讲，意就是增定心，就是止于自善，使得我们心的作用渊然有所定向的一种道德性。因此所谓的诚意啊，就是让意如其为真实的这个意， 也就是要切实肯定的义的一种本质内容，也就是使得心能够好善恶恶的道德性的本身。那么怎么去着实的去做诚意的功夫呢？刘基山就提出了慎独之学。所谓的独，就是指心体尚未发用应物之前，其中已隐存着自善的极者的一种状态。那么这个时候呢，心性是一的，而作用跟内容也是不相离的。所谓的慎独，就是体察出这无声无嗅之时，心性本来是一，心中已渊然有所定向，以止于自善的先天本然的一种生命状态，就叫做慎独。如果能够恳切把握到，那么心再出来应物，就不会猖狂荡月，就是不会有这样流弊了。当然这个功夫坐在心性自隐自微独立无对的时候是非常深微的，所以基山也称这样的一个心性之体啊，是一个独体，是一个微体，也称为一根，也称为叫成体。所以这样的一个学术思想是比王阳明所说的更进一步的去阐述，而同时呢也呼应了陈明道跟胡武峰的思想。所以牟宗三先生曾经批判为以心着性归显于密，意思就是说以心的一种创造活动去显发性的一种道德内容，而学问的重心就从讲良知的发用转移到讲性体的密藏。他认为这是良知学跨出一步的另外一种形态的一种义理。当然刘基山也非常强调气质的修辞，那么有关气质的修辞的部分呢，他写了一本著作非常有名的，叫做心谱，叫做人谱啊，他有个著作叫人谱，当然现在也都被收入刘基山全书当中，叫刘子全书了。那么其实刘基山他的学术思想啊，并不是只是做学问而已啊，他也把他的学术呢灌注到生命气质去谈修养。刘基山也真正的能够贯彻他自己的生命修养方面，实践除气质的这种杂染，所以他一生的生命的一种风格呢，黄宗羲就用这句话来形容他，他说啊，刘基山是从严毅清苦之中发为光风奇悦。所以明朝灭亡的时候，刘基山绝食23天死掉，他的风范是非常令人敬佩的。那么从陆象山到王阳明到刘基山呢，我们是可以看出道德学如何由纯粹立本的这一端，也就是完全是一个道德生活内在的事情，逐渐的往道德生活的一种外在的推广灌注的一种行迹，由内圣而外望的一种步骤上，从立本到定末，那么从真实的一个道德生活的一种实践上去落实呢，那么这一点来讲，那么是我们可以看到心学的一种走向跟心学所带来的一种影响性。而这样的一个影响性虽然到了清朝初年，明朝末年清朝初年呢有了很大的转折，走向了实学，走向了经世致用之学，但是并不因为这样子我们否定了心学对历史的一个影响性。明代的理学我想我们就到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那么我们在整个宋理学的一个讲次啊，就到这个地方可以讲说已经做了一个最后的一个总结。那么也就是宋明理学，不论是理学不论是心学，广义的来讲我们通称为叫宋明理学，不论是从道德的内在或者是道德的外在去做行迹的考察，都对我们学者或者是我们后世的一种学问有了一定的影响性。好，我们今天这个讲次就到这个地方，谢谢各位的听讲，谢谢。